感谢神有着美好的早上。圣经讲说，趁着主耶稣还可以寻找的时候，我们要早点的寻找他。谢谢你今天早上来了。好，这时候呢，我要讲，我先开始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笑话。有个人呢，他兴高采烈的，他要去旅游了。OK， 那他是一个等了很久的一个自驾游，所以到了目的地呢，他通了关，可是关卡的人就给他个字条说：“哦，你要先隔离14天。”哇，他整个人傻了。那官员说：“哦，你不知道吗？这个通告是昨天晚上11:59生效的。”哇，他呢气呼呼的，原本是来旅游的，结果他满肚子的气，那怎么样？在旅店住了14天，吃同样的早餐，看同窗口看同样的景，所以满肚子的气呢，他挨过了14天，总算他可以回国了。那么他一到国门，关卡的人问他说：“你有没有理由死？”他火了：“我最多是一肚子气，我哪里有理由死？没有，我没有理由死。”他呢就刚从不，你从刚从国外回来，你说你没有理由死，所以呢罚你1000块。哇，这时候呢，好，然后呢，之后呢，那这是你隔离14天的隔离令，让大家开心一下哈。好，现今的世代里面。变化很多，也很快。可是我们到了天堂，你知道吗？那里呢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的。所以我们早点习惯这种层出不穷的那个变化呢，是好事。你有没有想过这14天是怎么来的？其实圣经有提到这14天，你知道吗？然后呢，你看啊，在旧约，他谈到大麻风的疑似病例的时候呢，利未记写说，祭司就要将这病人隔离7天。那么第7天呢，祭司要检查他。如果这个灾病在祭司眼前呢是止住了，没有皮肤上扩散，再给他再隔7天。所以呢，圣经里面也是说14天。那么这一次的疫情的来袭，我们都不一样，对不对？这个礼拜冲击可能最大的应该是马国的锁国。我们看到星柔长梯，星期二晚上又堵车，人又挤人，可是到了星期三的早上是一个很宁静的早上。其实我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意识到这是全球最繁忙的通道，你知道吗？每天呢有30万人通关。所以这两国的疫情呢也因为这条长梯紧紧的绑在一起，两国的人民的情怀在患难中尤其可见。我特别为这一帖的贴文感动，他写：因着马来西亚全面锁国，所以万计的马国人民选择来新加坡，并把自己的家人留在国内2个星期，以确保在家乡的家人继续温饱。我们向你们致敬，谢谢你们的牺牲，你们在尽力照顾在家乡的人的当儿，让我们尽所能在新加坡照顾你。马来西亚的第一个因冠状病毒逝世的是沙劳越60岁的牧师 David Cheng， 他也是古晋以马内利静心教会的一位牧师。他唱歌，他的唱诗歌特别特别的有恩赐。在2011年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个人的专辑叫 Overall， 12首原创曲，2首是华文歌。他的儿子说：给我们一点时间消化，但不用担心，我们仍然和平平安。我父亲如今所在之处将不再有痛苦忧伤和悲哀，生活比我们所有人更好，所以我们穿上赞美衣，在暴风中从事喜乐。这深深地表示了基督徒对疫情我们的心态。第一，我们祈求神保守我们不受病毒的感染。第二，即使感染了，我们相信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第三，即使我们必须因此离开，我们也不过是回家。基督徒应该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过日子。学民传道在2个礼拜前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10:13说：神不会给我们承受不了的试探，所以不用担心。OK， 所以上，因为上是信实的，即使是有了他有我们在备受考验的时候呢， 他会给我们开一条道路，所以让我们呢能够承受得了。那么本地呢，昨天也出了两起的死亡病例，一个是75岁的女新加坡公民和64岁的印尼男子。75岁的是 Mission Church 的一位老姐妹，好不好？这时我们就为着这一家庭，我们默祷10秒钟，求主亲自来纪念和安慰这些因着疾病而失去亲人的家庭。主耶稣，求你纪念伤家，亲自的安慰他们，让家人穿上赞美衣，重新拾起在主里面的喜乐。我们昨天、今天、明天都不变的神，感谢你的信实直到永远。这个时候我们要敞开心来聆听，求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奉主的名求，阿们。疫情的来袭，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在走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尤其来到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来先寻求，然后明白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命定。有一个人他就跟上帝求，一个男人他说，神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能让所有女人都为我尖叫的。于是他变成了一只蟑螂。可是其实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更难的是去遵守他的旨意。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跟他门徒的互动。那么当耶稣他行了一系列的神迹奇事以后呢，他医病赶鬼，来到马可福音第8章的时候，他给4000人吃饱，然后治好瞎眼的。所以他就之后他就问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那么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还是众先知的一位。总之耶稣不一样，所以可能是圣人复活的那种重生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接着呢接着耶稣就问说，好，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马上是说，你是基督。那么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那耶稣说，哇，西门彼得你真的是有福了，因为这个属血气的人是不会讲出来的，所以而你呢是在天，是天父的启示，你才这样的。哇，很厉害哦。你知道彼得真的是很有慧眼看透啊，所以他打100分，你是基督，就是在原文里面是 Christo， 就意思是弥赛亚受膏者。当时就有君王跟大祭司才他们有受膏的机会，然后呢就把油倒在他们身上呢，就把他们膏抹了。所以那时候彼得他们呢是在王国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等待一个 Christo， 一个受膏者，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世主来带领他们脱离那时罗马的辖制。所以彼得这时候竟然看得到耶稣真正的身份，就是救世主。哇， bingo， 对不对？接着耶稣呢跟他们讲什么？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3天后就要被杀。我几乎可以听到彼得说，退，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刚在讲说耶稣他是这弥赛亚，对不对？那耶稣说他要受长老，长老是谁？长老是那时候德高望重的人。祭司长呢？祭司长就是那时候的宗教领袖，他们是很有权力的，他们开会然后决定教会所有的堂会运作，就他们来决定。文士呢是那时候他们就最熟悉旧约律法的人，所以就等于其实全部人都在弃绝耶稣。耶稣很清楚的说，你要被杀，我要被杀，过3天呢我要复活。 他明明的说了之后，你知道那是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就拉住他，责备他。哇，责备他，责备的意思是什么呢？责备的意思就是用很生气、很批评的口吻来骂他。哇，彼得没大没小哈。那么圣经里面没有人骂过耶稣的嘞，可是这里说彼得责备耶稣，很严厉的警告耶稣的意思。那么在圣经的其他两处也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讲到用到斥责，同样这个字根的斥责，就耶稣斥责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乌灵就把被那个使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了就出去了。这里耶稣责备谁啊？责备谁？乌灵，对不对？责备乌灵的时候，你说是不是很客气的，很温柔的？不可能，对不对？同样的，到了马太的时候呢，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为什么去？”这时候他在斥责什么？他在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你想他会不会跟风和海说：“哎，拜托拜托了，安静一点了，不要这样吵了？”会不会？不是，一定很凶。你看那个相片里面，哇，他很凶，狠狠的来对待这个风啊，所以斥责本身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的意思。所以呢，当彼得斥责了耶稣以后，耶稣做什么？他就转过来，他斥责回彼得，斥责彼得，他是不是讲说，你知道我是你的老师吗？你没大没小，你欠揍啊？不是哎。他用更严厉的话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啊！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心意。”在这里，耶稣把人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完全的分开过来。刚刚在29节的时候，彼得才 bingo 中大奖，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可是到了33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就在想说，我哪有，我还是第一个看到你是基督的人，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救世主。可是耶稣呢，他的意思是他必须被杀，之后他要复活。而彼得的意思说，你不要这样就死掉，你是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你是我们的受膏者，当然要带领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那个伤害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死掉？相信不只是彼得，其他人也会这么想，对不对？可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不是这个，而是他必须死，然后他才会复活。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还真的是很难哦。但至少我们要去尝试明白神的心意。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的神的心意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来理得很清清楚楚，那这个神也不怎么样了哈。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我们很有限，我们不能试图呢把上帝框在一个框子里面。这个月初，我的二女儿和女婿呢，他就准备在公园里面庆祝他女儿7岁的生日，就邀请了一些朋友，在哪里呢？在公园里面有秋千啊，有滑梯啊，再带一些食物，就孩子可以玩，大人呢可以谈话，很好的，对不对？所以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你会祷告什么？啊，对，要祷告好天气，对不对？好，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一日游啦，或者我们出去走走啦，我们都会祷告好天气。如果当天真的是晴天，你就会，阿肋路亚，你会感谢神。但是如果是雨天呢？感谢吗？也感谢啊！难怪那个不信神的那个哲学家 Anthony Flew 他说，这是一个不可以被否定的信仰，就是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信仰。那么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是在中央医院的一间化验室当实习生，那时候呢有且从别的大学来的一些基督徒，那么我们就在一起呢，就很多时候就会谈话，谈耶稣，谈信仰。我记得有个医生，他就是这样，他说他不信耶稣的，他就说在你们神也是神，神也是鬼，所以好坏对错呢，你们都全包了，所以你们是迷信。当时我也是傻傻分不清了哈， 还好我没有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信仰，待下来我把信仰给弄清楚了。那么话说，长老和我呢，我们就过去孙女的那个生日 party 的公园。我们的车后载满很多人啊，载满很多东西啊，有桌子啦、桌布啦、水啦、食物等等。那我们提早去布置那个地方嘛哈。那么就在 party 那个 party 开始的前半小时，客人还没有来，雨开始下了。接着呢是越来越大。那么最难过呢是我们的孙女，她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她害怕她的朋友都不来了。眼看那个雨呢真的是停不下来了，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决定把 party 呢搬回家里。那么感谢有网络啦，立刻通知一下，多半个小时大家都一呼万应的就来了。那么我们孙女呢真的是不亦乐乎， party 的目的呢也不过就是让孙女可以开心，这个做到了。所以那场雨呢只是证实了这些家长重视孩子们之间的关系，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不去纠结雨下不下，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提出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试图去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要正确，我们要完全的遵从神的主权。对于这次的疫情，基督徒我们有两条道路，第一个呢就是认定上帝在掌权，另外呢就是不知道谁在掌权。而知道跟不知道，认定跟不认定，我们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而认定上帝在掌权，它是一个选择，是你对这位上帝有了认识之后的一个选择。我们祷告的是记得吗？我们祷告没有病毒，如果有，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若是要离开，我们是回家。所以上帝在掌权，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的第一个人卫生，对不对？勤洗手，多休息，提高你的免疫力，然后呢负起社会责任，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去看医生，留在家里不要拍拍照，然后呢要保持社交距离。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首先神的旨意是明明白白的，不是故意把它藏起来让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是我们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故意把事情故意不让我们知道。 你想想啊，如果有个老板，他重金的把你从一个公司挖角到他的公司里面去做工，他会不会不让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你过来上班，老板问老板我的工作是什么，他说不我不可以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而我们的神他不是用钱买你的，他用他儿子的性命，赔了儿子的性命把你买赎过来，所以他不可能不要让你知道他的旨意的。那我当然也不可能会知道神全盘的计划啦，我只能简单的整理出几个类别。第一是神的救赎心意，他有一个救赎计划，其实很大的层面上圣经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神的旨意就是要罪得赦免，那么人呢要归到他那里去，这是神救赎性的那个旨意。整个人类的历史呢，这个没有变。另外呢，神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放弃他的救赎计划，他在等待回应他计划的人。提摩太后书写道，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跟着他的这个计划走，说好我跟，算我一份。好，这个呢我们就等一下我们 再重新带过来提。那么我想人更想知道的是神怎么引导我这个人。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第二点呢，必须是在接受神救赎计的心意之下，看神怎么样来引导我才有意义的。OK， 就是对基督徒来说呢，第二点是不能够独立 成立的。你要寻求神，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之前，你要搞清楚为什么我要知道神的心意。我只是想知道，还是我要去遵从？ 因为我相信从神来的那个答案是不会会是不一样的。原则性的引导，意思说这里有个属灵的原则要追随，是属神根据神的属性，就是神对我们性格的要求。比如说圣洁，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比如说你要去，你在决定说我是不是要换一个工作，或者是我要留在现在的公司，当你朝着圣洁的标准，那决定是对的。如果明明的与圣洁这个标准完全的不符合，你心知肚明这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按圣经的说法呢，好像赌场你当荷官，夜店你们去做保安，跟堕胎或者撒谎有关的放高利贷，纹身师傅，风水、星座、占卜、算命，都不符合圣洁的这个原则。另外行善，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无徒无知人的口。所以神有没有叫我们去分口罩啊？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去分口罩？没有。但是它是不是符合行善的原则？是。所以符合原则呢，我们就去做。如果明知知道是作恶的、不公义的、非法走走绝境的，即使是好的，我们也不应该去做。比如有一批额外的货，那么你赚了一些钱，私下决定，哎，我们瞒过老板，工友呢可以多分一份，大家都有好处，做不做？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因为这个公司才有的这批货，你就得跟公司呈报，即使你的动机是好的，那不是符合神的心意。个别性的引导，个别性引导就按个别的情况来定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而我们要做的呢是去查验。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他有一度很纠结，到底他是要去罗马还是要去西班牙。就好比我们考虑到底我要去出国去升学呢，还是我要留在国内读书，又或者我谈恋爱了，有两个弟兄都很好，我该选谁，对不对？那这个呢，个别性领导他跟救赎计划没有关系，他跟圣洁没有关系，他跟善良也没有关系，这些都符合神的旨意。问题是我不能两个人都喜欢，两个都嫁，对不对？所以呢，那我应该做一个决定。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是我照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保罗最后是顺着神的旨意去了罗马，但是我想他这个一定是有个等候的过程，是查验的过程。在你在寻求的时候，你可以参考别人的经历，但他的成功不一定是你的胜利，你还是要每天去寻求，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与神的安静时间里面，你慎重的寻求神的心意。没有一个方程式是可以套在所有的情况里面的。而我们教会的教导呢，是你可以按着圣灵给你的凭信心的信念 faith conviction， 就是圣灵向你说的话，给你很牢靠的那种感动。如果你还是不确定，你不要急，因为真心寻求神的他呢一定会给你答案。一旦凭着自己已经凭着信心做了决定，我们就欢欢喜喜地走下去。我谈一下我个人寻求的经历。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训练是做一个广播员，我也得到很多的印证，他们说我在这方面呢是可以被雕塑的。我于是就向神求，我记得结婚的时候张老还夸下海口，他说没有关系，如果广播公司不聘请你，我给你买一台广播台。好牛哦，机会真的来了。 张老师先过去英国，后来我们结婚，我们再一起过去。80年我们过去，在过去之前的几个月，报上呢有个小小的广告吸引了我，它是 BBC 英国广播电台招聘中文主播，我马上应征。那么安排刚好呢，是我一抵达伦敦呢，我就去面试。我的广播梦越来越近了。长话短说，我的面试没有过，我很失望。就这样又过了好多年，直到后来我们回来新加坡，跟着呢就开始华语崇拜，日子呢在指缝间又溜过了好几年。记得那有过去的好几年呢，我们的华语崇拜，我们在3楼的圣殿，我们又主吹赞美之泉的盛会。记得罗邦 King 吗？他周出明他来了，他要来。我们都知道他有那个肌肉萎缩症，他不能站太久，不能够，所以他就联络了我说，我可以不需要排队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排长龙，然后再一个一个慢慢上去。我说好，所以当天呢，我就去停车场接他进来，我们谈了一会，他就问，你以前是当广播的吗？哇，我几十年的那个广播梦又回来了。后来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的经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要你给更多的人广播他的福音。这是我从来没有联系上的，但是我对上帝的带领多了一层的认识。但那个背景是人对我说的。镜头快快快快快转啊，就那一年，我记得我是在国外的一个旅馆，我躺在床上，我看新闻。那时候呢，国外的这个电视台有9位的 BBC 英国广播电台。当我看到这 BBC 的时候，我真的不寒而栗的坐了起来。原来神一直把我放在他的心意，也是我的心意里面。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 BBC 多了一个十字架，就是 BBTC。我绕了一圈，神清楚地告诉我，我一直其实一直在尊荣你的意愿，在给你的雕塑的地方完成你的命定。当这个信息是来自上帝的时候，我完全降服了，我哭了，我用一生的时间在寻找。我感谢整个的过程中我顺服了神的带领。原来其实我一直都活在我的梦想中，而长老也没有说大话，真的是因为他我才踏上了这个服事。弟兄姐妹，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当你明白他给你的命定的时候，即使有挣扎，那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直到今天，我没有一天是不想来到神的家的。那么当人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呢，当人跟神跟人说话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有敬畏和敬拜。亚伯拉罕他是上帝称为朋友的，当他领受从神而来的时候，他俯伏在地。摩西他是唯一一个面对面跟神直接说话的先知，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蒙上脸，因为他怕见神。但以理当他领受从天使加百列的启示的时候，他就惊慌伏脸伏于地。撒迦利亚他是祭司，他很习惯圣殿里面服侍的生活，可当他听到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惊慌害怕。玛利亚当天使加百列拜访他问他问安的时候，玛利亚觉得惊慌。当天使天君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他们惧怕还要被安慰。耶稣最爱的一个门徒约翰，他看到的时候呢，他俯伏在地敬拜天使。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敬畏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心中有敬畏，你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罪还是会时不时把我们拉下去，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吝惜给自己掌声去活出神的旨意来。 我们回到记得吗？第一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这是他最大的心意。圣经里面的神的旨意也就是这个旨意，他要我们顺服，去给就他托付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使命来买单。这次季节里面的病毒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我们在走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走出恐惧的方式呢，就是完全的顺服上帝的旨意，按着上帝给他们的感动，选择勇敢的为他们的灵舍祷告，结果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而这两个短短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是记载在我们教会开发的社交网站 Thirst 的里面。我翻译了，就给大家念一下哈。第一个是，一个人的垃圾是另外一个人的宝藏。我在回家路上，经过祖屋楼下的篮球场，看到到处都是垃圾，就决定清理清理。在附近一位年长的清洁工友走过来谢谢我，告诉我其实我不需要这样做。我向老人家说我 OK 的，不用担心。那一刻我感觉里头有一个感动，上帝要我给老工友祷告。我鼓起勇气问他，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老工友说可以。上帝就带领我为他祷告。当我在为他的家人祷告的时候，老人家就开始哭了。后来他跟我分享说，其实他心情很不好，因为妻子呢患了癌症，已经是接受了一年的治疗。我就跟他说，上帝很爱他还有他的妻子。老人家继续哭泣，说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一回事。过后他抬头笑着看着我说，他真的很需要这一句话。由于上帝的缘故，一个70岁的清洁工友能够在这严峻的世界中绽放笑容，我觉得太神奇了。上帝，我很感激你竟使用我成为你那爱的代言人。来自远层的爱。一天晚上我在刷牙，我闭上眼睛竟看到一个编织头发的非洲裔美国女子的图像。于是我就问上帝，她是谁？上帝回答 Sheila Barnes。 我很好奇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去网上搜索了 Instagram 找 Sheila Barnes，发现竟有一个跟我看到的图像里面一样的女孩。我点击进去看多一点资料，知道她也是基督徒。我有感动给她发信息，但又十分害怕，为什么一个新加坡的女子会突然给美国的黑人女子发信息？我心中纠结了好久，结果我还是顺服了。我按着感动发给她，内容是上帝爱你，上帝会眷顾你心中的需求。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上帝把婚姻两个字放进我的脑子里面。我好困惑，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婚姻状况。若那是最又美满又开心的，那我不是很感慨很窘吗？我就按着感动打了这行字说，上帝会眷顾你的婚姻。信息发出以后，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立马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关闭了我的讯息通知。令我惊讶的是，他回讯给我，还分享了他目前的爱情故事，公开自己罪恶的争斗，以及这个时期这个过程中他的信仰怎么变得很紧张，还开始对婚姻质疑起来。尽管我不能够跟他说的太多，给他太多建议，但是我提醒他，即使他有罪，上帝仍然爱他，并邀请他继续让神居首位。这个经历使我非常的荣幸，因为上帝使用了一个完全不认识希勒的新加坡人来感动，来鼓励希勒。我更认识到， 不管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上帝是掌权的那一位。哇，这两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给同样一个使命买单，这个使命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勇敢地对周边不认识耶稣的人说，耶稣爱你。接下来这个视频也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弟兄给这个使命买单。视频当中的这个王世敏弟兄呢，曾经是帮派里黑道上喊杀喊打的人，我们一起来观看。
其实心地本来就很善良，世明在黑道里头我过打打杀杀生活，内心就已经充满了矛盾。后来父亲过世，遗留了庞大的债务，对他来说，他更觉得这人生好像已经都已经走到谷底了，看起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不过还好，他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福音。其实原来拜拜嘛，对不对？
对，我们家以前是拜拜，
而且在道上是不是都要拜关公什么的？
嗯，他们拜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起来，我小时候我在接触我们的传统的那个信仰，他们在拜拜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觉得他好像没有给我们家里平安。我觉得我的爸爸好像也没有比较好，然后反倒是最后还是走向了结束自己的性命。我就觉得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是变成一个无神论的人。
嗯，什么神你都不相信？
对，我就是完全不相信有任何神明跟上帝。嗯，
那你是怎么样开始有听到或接触到基督信仰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应该还在道上呢，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挑战一件事情，就是挑战各类的宗教人士。嗯，类似像那种他们所谓的师姐，就跟我说：“哎，我应该要正面向神，应该要放下。”屠刀那一种的，然后我就会把我身上的家伙拿出来，然后指着他们说：“嗯，那我现在如果我要杀你，那你们的佛祖会来救你吗？”结果通常都是没有办法承受我这样子去试验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都是先走掉了。嗯嗯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遇到那个福音朋友的时候，他是在一家餐厅里面吃饭。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的一些。
就跟你小弟们
他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讲，我就走过去隐隐就听到他在讲圣经故事。那时候我记得他在讲所罗门的故事，我说：“哦，那你们的所罗门好像借着上帝知道很多智慧，但是为什么他给这么多人智慧，但是很多人还是一直在干愚蠢的事情？”总诸如此类，我就是一直在挑战他。然后到最后我就是不想跟他讲了，我就把那个桌上的水就直接往他脸上泼下去。
就等于这是你自己主动去挑衅他，然后你还泼他水了。
对，我还去泼他水。
那他不觉得莫名其妙？
他就一整个就很莫名其妙，很错愕在那里。
对啊。
后来到过了隔天，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有办法找到我。他就在学校放学的后门在那边等我，要一直来跟我传福音。一开始我觉得还蛮新鲜的异类这样子，然后后来真的是他跟到后来，我就觉得哦，好烦了、啊。嗯，我就把刀子拔出来，然后指着在他心口上说：“那如果今天我要杀了你，你的上帝会来救你吗？”其实刀尖是最锋利的部分，他直接抓了刀，然后放在他心口上，就说：“如果这把刀贯穿我的心头，可以让你信上帝，那么你就刺穿他吧。”
嗯，哇、
哦。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哎，这个人。跟我以前遇到的人不一样哎、欸，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对这样这个人这样的吸引我，以及他的一些举动之后，我就开始跟他有一些生命上的谈话。然后聊到后来有一次就是聊太晚了，大概聊到凌晨，我想说，哎、欸，为什么这么晚了，我还是可以跟他聊到这么多？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这个人的。他所谈的福音讯息真的是很吸引我，除了他的那些行为之外，然后但是我就发现时间不晚了，我应该要送他回去。
是，
回去接近大概半个小时，他以前都会拨个电话给我，
是，
但他没有拨。嗯，然后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走出去看，大概隔了两条街，发现就看到一个人躺在那里，就全身都是血。
哎呀，
我就发现哦，他被砍了。
哦。
然后那个时候他全身上下都是血的时候，其实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错愕，我就觉得哎，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不应该发生的。其实他最感动我的就是他在临死之前呢，竟然还要跟我传上帝，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他跟我传了上帝之后， 他说我希望你可以去亲近上帝，去教会，然后希望我能够允诺这个承诺，以及不要去寻仇这件事情。
不要寻仇。
嗯，他觉得我一定会去寻仇。
他要你退出帮派吗？离开这种生活？
他其实他在中间那个过程，他就一直要我离开这个生活。那当下那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将死之人的请求的时候，我就答应他了。
你就答应他了？
对，我就说好。那我就当下就赶快先背着他去医院，但是他一直说，就是好，我答应你，
嗯，
我就答应你了。
那后来他真的就走了吗？
对，他后来就真的就过世了。
这位四敏弟兄，他后来呢是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他负起教会的敬拜的工作。不用怕了，上帝不会叫我们都去死的。所以他给我们的恩典呢，是跟我们的呼召是相称的。我们新加坡人对三文鱼的认识就是桌上的佳肴。三文鱼来自丹麦、加拿大等国家。在加拿大呢，有三文鱼的妈妈，她会在河的上流产卵，然后呢，就那个小三文鱼呢，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会往下游游去，经过那条很长的河流之后呢，它就回到大海里面去，从淡水到咸水的太平洋。大约那么在太平洋里面过大概生活了4年之后呢，这个小鱼呢就慢慢长大了。很奇妙的一个景观就是，他们就会回，就会游回，游回向上游游回去，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如果你去看 YouTube 的话呢，游回上游不但是逆流，逆着水流乘风破浪，那个整个过程呢是几经艰辛的，路上还有瀑布啦，有水坝啦。那么他们会选择在水坝比较低的地方呢，就这样就往上跳到高的那个那级，然后继续再游。很多都不是一次就可以跳上去的，当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被水拖着带着退后到后面去好多米，休息一下呢，又卯足全力再游，然后再跳再飞，然后再试，就跟着逆流的水呢就拼命。他们的使命呢，就是回到父母亲养他们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费劲的过程。到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伤痕累累，甚至有些呢是壮烈牺牲的。在加拿大多伦多那个 Hope Port 的那个港湾那边呢，有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去观看这样的一个壮观，还有人作歌来夸他们的这个的壮举，歌颂他们始终忠于职守，能够守住使命。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那个三文鱼的标本，很多人会在那里拍照。如果注意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他们那个容面跟双眼已经跟他们 baby 主游出去的时候样子是不一样，多了历练，多了坚定，多了智慧，多了生命的痕迹。他们的这个腮肉坚强了很多，牙齿也锋利了很多， 眼睛里呢也多了那份的锐利，看得出已经是尽力所有的力量呢，就是要游回上回。老实说，我看了 YouTube 我也哭了，我由衷的钦佩他们那种至死之中将守住这个使命的那种坚韧力，就是不容摆动的目标跟天地不能灭的那种使命感。我们呢，我们是否也清楚自己的目标？我们在游向哪里？三文鱼的目标就是游到游回上游，为的是延续下一代，所以他们逆流而上，几经辛苦游回上游，完成使命。作为基督徒，我们清楚上帝最高的旨意吗？那就是他的救赎心意。面对眼前的疫情，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一样吗？我不是说我们要莽干的去表示说我们有多不一样，相反的，我们要比众人还要有智慧有节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展现出基督徒的那种平安和稳妥。而在小组里面分享的不是有多少个新增病例啦，有多少个死亡病例，而是在分享，哇，我跟我表姐传福音，我为我的大伯的病祷告，我的妈妈最近说，哎，她可以考虑信耶稣， 我同事呢也要叫我为他的 儿子祷告。接着呢，小组里面那个祷告就好像雷声一样，在那里呼求上帝改变世界，改变教会，改变家里，改变办公室的属灵气氛。不要气馁，我知道有时候会很困难，但是我们要记得清楚的是，原来上帝他的拯救计划已经是得胜了，上帝已经是得胜了，我们只是站在上帝的这一边，举起那得胜的旌旗在打仗。所以教会带领好是重要，我的灵命高也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能力要透过我们的同工和上帝来完成上帝在这里的旨意，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挑战你每一天都一定要打开圣经，你可以自己决定读多少章，至少一章。如果我们根本就不想碰圣经，也不想跟上帝对话，他又怎么能够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呢？从2017年的进修营开始，已经是2年零9个月了，好多人在继续助谈贴文，谢谢我们一起的坚持和鼓励。如果你愿意，你愿意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每一天或者一个礼拜至少5天至少读一章的圣经，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跟上帝高高的举个手。我们不是跟人承诺，我们是跟上帝承诺，他会帮助我们。那些一直在助坛的也可以跟上帝挥挥手。还有吗？还有吗？我们在这个时机里面，我们必须越战越勇，越勇越战，在敌人面前我们顺服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这个疫情让我们直起腰杆，重新思考很多生命的课题，包括死亡，重新审查我们跟家人跟朋友的关系。我们在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就是要紧紧的依靠神。上帝在大能大力的在整动重整整个的他的教会，重整我们个人的生命，要我们回到初期教会那种精心祷告、敬战战兢兢、俯伏敬拜、敬畏这位神。神要在这世代里面做不一样的东西，他不会要我们一直在旷野路上走，他要带我们越过约旦河。我们要警醒仔细，睁大眼睛看他的作为，在列邦列国当中，在我们这个华人的大群体当中，他要做奇事。